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2月16号到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辽宁省长、台湾故宫遇法轮功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辽宁省省长陈正高17号下午3点多到故宫博物院参观前，有200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他的坐车到达时，向他高喊“法轮大法好”。陈正高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由于陈正高在大陆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为了回避法轮功对他的抗议，当陈的坐车来到故宫时显得异常的低调。东华大学咨询与临床研究所1年级学生苏振华表示，我们来这里是要维护人权、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修炼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修炼以后觉得心情都比较自在，身体都很健康。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及地区，法轮功应该有自由的修炼环境。我们希望大陆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也希望有缘人都可以来尝试修炼。崇尚正确价值观，印尼商场邀天国乐团表演。2011年2月13号下午，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印尼雅加达的 Puri Inda 商场的邀请，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表演。商场负责人考纳拉阿古尼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大法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像他们修炼的真善忍，所以我们邀请了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华人新年之际来表演。
快乐使人长寿的启示，作者周正。如何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延年益寿，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美国科学杂志在2011年2月4日上有篇文章，题为《快乐使人长寿》，读来很具有启发意义。文章中说，人们早在猜测快乐与健康和长寿的关系。现在，美国德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社会心理学家用多种方法证实了快乐会让人身体健康而且长寿。比如，一些综合数据表明，快乐的人们比不快乐的人们寿命要长 14%。 一项关于尼姑的研究发现，那些心情愉快的尼姑平均寿命为 93.5 岁，而那些不愉快的尼姑平均寿命为 86.6 岁。这些例子涉及到一个很本质的问题，也就是精神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记得上学时，学完物理化学后就开始学习生理卫生或生物等，基本上沿用西方科学的方法，自觉不自觉地就将人体视为一个复杂的机械，或者是存在着各种化学反应的复杂体来对待。这与西方医学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哪儿发炎了就去消炎，哪儿癌变了就切除或采取化疗或放疗来杀死癌细胞。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说明人的情绪与思想可以对健康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精神与物质是相互影响的。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了。五行学说中就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看法，也是物质与精神间相互作用的体现。比如大怒之后，人的身体状况会急剧下降。我们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形。三国演义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喜或大悲对人的健康也都没有什么好处。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中提到， 男性在失去妻子后的一个月内，死亡率是平时的两倍，而女性则在失去丈夫后，死亡率则是平时的三倍。古人讲，恬淡自然，遇事不冲动，也是这个道理。不管待人还是处事，清醒理智地去对待，效果要比冲动、焦虑、伤心时效果好。其实，快乐能使人健康与长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比方说，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我们是希望与乐观的人相处，还是和整天郁闷的人在一起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具备乐观、积极的心态时，他的这种情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起到正面效果，而且他在帮助别人时，也会让他人直接受益。这些给别人带来的这些方便，以后早晚会反馈到他自身，也就是福报。常言道，积德行善，也是这个道理。生活在现代社会，各种生活方式在影响着人，如何拥有健康也就变得错综复杂。比如2011年1月10日《时代》杂志上一篇文章中介绍了，经常玩电子游戏的学生不仅做事容易冲动，缺乏对他人的关心，而且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忧郁、不合群等心理问题。而2011年1月10日《时代》杂志上的另一篇文章则提到了，美国每年近25亿的健康费用中，75%用在了各种慢性疾病上，其中很多是可以避免或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善的。这些都说明，要想寻求健康，我们不妨拓开眼界，不再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古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来是很幸福的，后来潘多拉盒子的打开带来了灾难、疾病等痛苦。了解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之后，或许我们在困苦面前不再消极地逃避或埋怨，因为当我们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想着如何给他人带来快乐时，渐渐地也许会得到上天的赐福，远离轮回之苦。
正见心知，研究探索天文医学的启示，作者周正。大家都熟知坐井观天的故事，当一个生命习惯于周围的环境之后，就容易固守自己的观念，这时就需要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开阔思路后才能对大千世界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本文所提到的天文医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美国科学杂志2011年2月11号刊登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题为《天文学离我们有多远》。文章中说，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收集的天文数据，其中包括很多新星生成的过程太多，在电脑的二维及平面图像系统上没法分析，所以想找办法构造三维及立体模型，但天文学中还没有这样的工具。问题的解决有些出乎意料，麻省的一个医疗工作者听说了这个难题，建议尝试一下他所在部门研制的分析磁共振成像等数据的医学电脑软件，结果很令人满意。目前他们之间的合作还在继续，被称为天文医学。无独有偶，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的专家发现，他们的软件可以应用于病理学上的细胞组织切片的染色分析。为了研究癌症等难题，医学人员准备了成千上万的细胞组织切片染色，但是它们明暗不一，形状各异，大小不同，再加上各种背景染色的干扰，这么多数据分析起来很令人发愁。幸运的是，剑桥大学天文学家用于研究星系与星云的软件，在分析各式各样天体结构、去除背景干扰方面已经很成熟，所以这些软件在用于细胞组织切片的染色分析时得心应手，几乎不用做任何变动就可以使用。科学杂志的这篇文章中提到，这些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细胞组织样品与宇宙结构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医中讲，人体是个小宇宙，道家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然而过去这只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解，很少人具体去探讨。佛家中讲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比较形象，许多人则变得不容易接受。其实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小宇宙的话，一粒沙中有三千大千世界也就不足为奇。试想，如果就像这篇科学杂志文章中讲的那样，人体内各种细胞组织的结构与星云星际的分布不谋而合时，这一切理解都是顺理成章的。大自然的造化奥妙无穷，人类现有的很多认识还是很肤浅的。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不让自己旧有的观念阻挡着，就能突破先前的认识。过去人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在围绕着地球转。如果人体真是个小宇宙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转法轮。翻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许多对于人生、自然和宇宙的疑惑迎刃而解。
心灵阳光，生命的韵，作者昊天。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一股特别的韵味，比如人们形容漂亮的人为仙子或者仙女下凡，形容医术高明的人为神医，形容文才出众的人为诗仙，形容舞姿的婀娜优美为仙姿。而中国的针灸术涉及到的穴位名称又有多少不是带着神字？除此之外，人们经常脱口而出的词汇，比如眼神、心神、神智、神思、神态、神气等等，都在流露着这种特别的韵。也许人们会说，这些只不过是文人的想象罢了，但如此超然脱俗、近乎完美的想象，甚至连现代发达的科学都难以解释，以致很多有造就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科学角度进行研究。这一简单的文化现象见证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想象力不仅非同一般，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令人思考。再看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名人传记、文人著作，有多少不是以神鬼之事为题材进行喜闻乐见的文学创作。神话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道德、善恶的因果起着教化民风、维持人心道义的作用。在我们现在看来，无论人们认为这些神鬼之事奇异也好、荒诞也罢，但这些著作一直在民间广受欢迎，非常畅销，却真的能实实在在地在潜移默化中善化人的内在，陶冶人的性情。即使对于崇尚无神论的中共，尽管妄想铲除宗教的有神信仰，但穷兵黩武的邪灵也找不出更适合的借口，只以无神论打前锋。殊不知，无神论的说法只不过是在神论之前仅仅加一个无字，便企图瞒天过海，荒谬的横行。一个无字，除了暴露中共敌视宗教信仰的心态之外，又能真正的向善良的芸芸大众展示什么？也许只有展示他目中无人的自大，不敬天地的骄横。回首看看历史中的文化现象，恍然觉得原来人的骨子里对神韵非常的熟悉，毫不陌生。从古至今，人的生命里就沉淀着浓郁的神韵，而这绵延不断的神韵也许正是人类生命深处的本性所在，也许也正是人类渴望从迷中醒来，揭开人类为何来世的一把金钥匙。
掸去风尘，神与誓言的存在，作者飞廉。现今的中国大陆，人大多不相信神和誓言的存在，但是神和誓言是真实存在的。今天我讲的这两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哥哥和我都上学，父亲一年的收入也很有限。父亲节衣缩食的生活，希望孩子有出息，也希望能多挣钱。过年有送财神的，父亲把财神像贴在墙上，虔诚地磕头，希望发财。我和哥哥都偷着乐。我15岁时，家里打了一口井，摇把式的那种辘轳井。父亲无师自通的又兴起了一套仪式，每年大年30的上午，父亲都要在井架上贴福字、挂钱和井泉大吉字符，并对着井磕个头说：“井神爷辛苦了，劳累一年了，明天歇一天吧。”对家人和邻居宣布，初一这一天不许打水，让井神爷休息。初二时，父亲又对着井磕三个头说：“井神爷辛苦了，今年又要劳累了。”然后放一挂鞭炮开始打水。我和哥哥在一旁看着，都觉得好笑，觉得淳朴的老农无师自通地搞了一套仪式，太好笑了。10多年中，真有几次邻居忘了这事儿，初一来打水，但无一例外的胶皮桶都掉井里去了。父亲回来知道后，每次都气得不得了，生气过后都要把仪式给重新补上。转眼10多年过去了，我上班后领着男朋友，现在的丈夫回家，男朋友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我爸说：“大爷，你家供井神呀？”我家人都愣了，我一下想起来了，说：“爸，你忘了，你年年给井神磕头放鞭炮的。”家人恍然大悟。我男朋友说，他做梦梦到了井神，井神就在我家北边的墙上，井神和他说：“小航有福，会给你家带去福分的。”小航是我的小名。他还看见井神给我一兜东西背在我的身后。当年男朋友说的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坚信神是真实存在的。还有一件关于誓言的事，父亲干活很辛苦地攒了点钱借给了别人，想挣点利息。有一年春天，前院的邻居还父亲150元钱时，父亲记错了账，邻居少还了50元的本钱。80年代的农村，5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父亲第二天找他家算账，那家人不承认，指天指地地发誓，说借的就是那些钱，不会错。如果说谎的话，就让自家包的稻地赔个老底朝天，房子着火，女儿不正经。当时围观者很多，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父亲吃了个哑巴亏。到秋天时，那家人房子着火了，许多人去救火。有人说，骗人不得好报，房子着火了吧，老天爷不灭大傻瓜。又过了半个月，听说他家包的稻田赔了。那年风调雨顺，别人家的都丰收了，唯独他家赔了，他自己发的誓在兑现着。由于他家更困难了，两个女儿先后辍学去外地打工。几年后听村里人说，他家两个女儿都在从事不正当行业。为了少还50元钱，随随便便的发誓，却没有想到人在做天在看，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现在的大陆被共产邪党无神论思想搞得什么都不相信，可以张口撒谎，甚至随随便便指天指地的发誓，真是太无知了。殊不知对天地说出的话，天地有灵会衡量的。人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发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啊。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神是真实存在的，发的誓也是真实存在的。共产党搞无神论，让人不相信神，因为它的本质就是邪灵。共产党宣言中说，他自己是幽灵，幽灵能对人好吗？他搞无神论，让人不信神，却让人加入他的组织、党、团队，并发出最毒誓言，让人把生命交给他。共产党当政几十年来，运动不断，杀人无数，战天斗地，与天地神佛为敌，早已是天怒人怨，天灭中共已为时不远。那么中共是谁呢？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 不就是曾经向他发誓要把生命交给他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吗？那么怎么办呢？法轮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一切，是在向处于危险境地的人们发出最善良、最慈悲的呼唤，是在救你们啊！世人啊，不要再被共产党迷惑了，他做了坏事，还捆绑着不明白真相的人一起走向深渊。善良的民众，快觉醒吧！声明退出党团队，别把生命交给幽灵，让神来保护你，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发自内心的笑，作者爱莲。娟子住在北方的一个城市，结婚后和丈夫恩恩爱爱，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双方老人对他们倍加爱护，他们也很孝顺。婚后一年，娟子怀孕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盼着小生命的到来。十月怀胎，到了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娟子进了产房，可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到重症室抢救，没两天孩子就夭折了。这对娟子和他们全家来说，就像天塌了一样，全家人都处在悲痛之中。问医生孩子夭折的原因，医生说是他们两人血型的原因，并说以后最好别要孩子，会产生溶血儿，孩子的成活率极低。从那以后，娟子每天以泪洗面，丈夫父母都很担心娟子的身体，百般的安慰。娟子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咱们都要再生一个孩子。三年后，娟子又怀孕了，但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喜悦，因为他们担心会像医生说的那样再有不测。等到第一次到医院做胎检的时候，医生说听不到胎儿的胎心，而且做 B 超发现胎儿不正常等，医生建议最好还是不要为好。家人都不甘心，就又去了两家医院，可结果都一样。这一下全家人都懵了，娟子更是伤心的泪流不止。这时娟子的大姨听说了这个情况后，把娟子叫到家，对娟子说，娟，别哭了，既然你怀了这个小生命，他就跟你有缘分，别想那么多了，你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会帮你化解一切渊源。因娟子大姨是练法轮功的，娟子心情好多了，并请走了转法轮一书，回去就认真的拜读起来。到了第三天，娟子高兴的来到大姨家说，昨天晚上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了，我拉了一晚上肚子，一晚上也没睡，但是我没有平时拉肚子时那种难受的感觉，反而感觉身体轻松舒服。直到第二天早晨，我美美的睡了一觉，并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买南瓜，一车的南瓜快卖完了，就剩下几个不好的瓜了，我正在发愁，这时旁边又一个卖瓜的说，你到我这车上挑一个吧，我高兴地抱了一个回家了，后来就醒了。娟子大姨高兴地说，你的缘分还不小呢，师父给你清理了身体，还给了你一个好瓜，你就继续看书和念九字真言吧。又过了两天，娟子的妈妈陪娟子到医院又做了一次胎检，医生说胎儿各方面都很正常，事隔一个星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母女俩简直不敢相信，就又到了另一家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结果和上一家医院一样。妹妹高兴地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姐姐，说小娟做胎检了，医生说孩子一切正常，姐姐你就放心吧。小娟说感谢师父和大法，姐姐也开心地笑了。真善忍陪伴着娟子度过了十月怀胎，娟子进产房了，父母公婆和邻居阿姨都守在产房门口，盼着小生命的降临。一声清脆的婴儿哭声从产房传来，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孩子抱出来了，是一个红光满面的女婴。邻居阿姨高兴地说：“我来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像众星捧月似的把孩子抱回了病室。娟子回到病室，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含着幸福的眼泪笑了。三年来，娟子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这是开心的笑，发自内心的笑，并求大姨借证件网一角，衷心感谢大法师父给了他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一个可爱的小生命。他再也不用看到别人孩子，自己偷偷落泪了。谢谢大法师父，谢谢。
特大车祸中，他为何那么幸运？作者：河南大法弟子。2005年黄历十月初七，河南省平底山市某县发生一起特大车祸，在一个三岔路口，两辆中巴与一辆大货车相撞，车上20人，当场死10人，其余均受重伤，场面极其惨烈。然而，其中却有一个幸运者，仅头部、脸部受皮外伤，是唯一自己从车里出来的。车祸发生后，年轻人检查自己无大碍，准备离开，被其他人劝阻，说：“这么多人死的死，残的残，如何个说法？你得留下做个见证。”于是被一块送往医院。在医院里，年轻人把法轮大法护身符挂在床头，全家人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明真相的医生前来阻止，家人说：“你是没得着好处，不知道好，俺孩子命都得到大法保护了，谁不叫念也不中。”就这样，一家人一直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临出院时又得到一个惊喜，年轻人头脸缝了几针都没有留下伤痕。出院后，年轻人一家首先拿着礼物去看望他们同场的一个法轮大法弟子，对该大法弟子千恩万谢。该大法弟子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李洪志救的人，你们应该谢我师父。”原来车祸发生前两天，该大法弟子给他们一家讲真相劝退，并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他们全家四口人，两个党员、两个团员都退了，还郑重地佩戴上大法护身符。幸运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年轻人那么幸运的原因。从此，全家人不只是天天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佩戴大法护身符，年轻人的父亲还经常智慧地散发真相资料，善心得福报，他的头痛病好了，高血压正常了，失眠症也好了。真是正信大法得福报，特大车祸幸逃生，明白真相传真相，福报连连乐融融。
报喜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是去年5月份的一天，儿子高考前1个月，我正在厨房做饭，一抬头看到空调室外机上站着两只小鸟，红红的小嘴，长长的尾巴，通体黝黑，很是惹人喜爱。一连几天总能看到这两只形影不离的小鸟。他们开始也没引起我的注意，又过了几天，他俩居然在我家厨房抽油烟机的排气管道上做起了窝。丈夫试着打开抽油烟机，从排气管道里飞出一些小的树枝树叶。就看那两天，这两只鸟非常的忙碌，更加起劲地搭建他们的鸟巢，好像对我们很愤怒的样子。想着人类这几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看着这对可怜的小鸟如今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算了，就先别用抽油烟机了，等他们孵出小鸟再说吧。在儿子高考的那两天，我每天都放普渡和祭祀，发现他们也很用心地听着，我就开大音量，心里对他们说：“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想修炼就投胎到大法弟子家，也做大法徒，入师正法。”又过了几天，小生命出生了，在我家厨房顶上叽叽喳喳喧闹不停。 就在儿子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这一家几口突然不知去向，直至今日再也没回来过。把这件趣事说与周围的人听，他们都说这可是报喜鸟啊。由此我也很感慨，真是万物皆有灵。这几只小鸟可能具有先天的某种本能，早就知道这家有喜事，提前报个喜吧。再者也是来结缘的，与大法弟子家结善缘。
正见十年征稿，我身边见证的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和我一个单位上班的同事家的女儿，在18岁那年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突然查出得了子宫癌。这噩耗对于现在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而且这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人称小才女。他们的事轰动了全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夫妇二人已经带着孩子到离我单位较近的市里去做手术。听说他们回家后，我拿了5000块钱和一本转法轮来到他们家。同事见到我后，把我迎到他们家小屋，哭诉着对我说，我没法活了，我的孩子得了绝症。到医院里，医生给做手术时一看，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没做就把刀口给缝上了，没有一点希望了，我们两口子可怎么活呀？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呀。我说，你不要哭，我给你拿了点钱，但钱只能应急，却救不了命。如果你想让孩子活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学法练功。他带着怀疑的目光说，那行吗？我说，行。医院已经判了你女儿死刑，医生救不了你女儿的命，只有师父能救她的命。如果你愿意学，我就把《转法轮》这本书给你留下，你和你女儿一起学，什么时候想练功，我就来你家教你。有时间我再给你送一些真相资料，让你了解了解真相。他说，不知道谁在他家门口放了好多资料，我已经看了，知道大法好。我说，你把资料好好留着，或传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一定会得福报的。同事就让我教他动作，他女儿也在床上跟着练。我和同修一起又把同修家的教功录像带送到他家。过了几天，听说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去北京求医。他们回家后，我又来到他们家，看到他女儿，我心里一惊。孩子坐在床上，曾经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佝偻着身子，头发全部脱光。同事哭诉着对我说，这次去北京，医生的话让我彻底绝望了。我们求着人找了专家给孩子做手术，手术后医生说活不了几个月了，我们家的天塌了，我们活不了。我说，你还是学法练功吧，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这条死路。他说好。他们就跟我一起学法练功。他还说，他们去北京做手术前，带着女儿为了坐火车住到一个亲戚家。那天晚上他女儿闹肚子，我说，那不是闹肚子，是你们有了修炼的心，师父已经管你的女儿了，给她净化身体。你如果当初好好学法，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不用做手术就会好的。可你们不明白，让孩子受了这么多罪。他说，你以前跟我说，我都半信半疑，觉得医生都治不好，练功就能练好。我跟他讲了一些得重病好了的事例，他说，这一次我们一定相信你的话，好好学法练功。后来同事对我说，我本想着女儿快不行时，我们两口领着孩子到他喜欢的地方去转转，然后到上海，我们三人手拉着手一起跳黄浦江，和女儿一起死。现在几年过去了，他的女儿已经康复，长出了一头乌黑的秀发，考到北京一所大学上学去了，脸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光泽。每当同事对我说谢谢你时，我会对他说，你不要谢我，你要谢就好好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的女儿，救了你全家，你唯有好好修炼才是报答师恩的最好办法。
诗经壮志已勤，文豪受益非轻。 作者吉光宇。诗经人名，弹琴的时候，魏文侯高兴地跳起舞来并唱，使我言而无见为，使人们都听我的话，唯命是从。诗经一听，就生气地拿着琴去撞魏文侯，没有撞中，却打掉了魏文侯帽子上的玉串。魏文侯大怒，命令左右的人烹掉诗经，把诗经放到笼子里蒸死，这是古代的一种刑法。诗经并不恐惧，从容地说，尧舜为君主时，唯恐自己的话下人唯命是从，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桀纣为君主时，唯恐自己的话别人违背，我撞的是桀纣，并非是撞我们的君主。魏文侯听后说，放了他吧，这是我的过错，把琴挂到城门上作为我的护身符，意思是让人民自由发表意见，以保我国安详，不用再修补帽子上的玉串了，以此作为我的见解，意思是提醒我不要再禁止言论自由。
直臣奉见，君主改过，天降甘霖。作者华汉。南唐因为军需储备缺乏，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朝廷便征收很繁重的关税，农民和商人深受其苦。当时正值旱灾，祷告也不灵，南唐的君主焦急地对群臣说，别的郡县都上报，雨已经下够了，为何唯独京城地区还是不下雨呢？申建高上奏道，禹害怕朝廷抽税，所以不敢进京。堂主听明白了，就在当天下令停抽一切额外的税收。非常令人惊喜的事出现了，上苍第二天便开始大降甘霖，连续两天两夜的下，京城地区的雨水很快便下够了，于是万民欢呼。贤人的一句话能让旱魔退却，君主改过后下一道诏能让甘雨降临。这样看来，上苍知道了国君能够悔悟改过，就会停止惩罚并且赐福，收效竟是这么快。
只唱一句歌词，作者郑念行。南唐元宗刚接帝位时，留恋内宫女色，宴饮踢球，日复一日。有一次，元宗醉醺醺地让乐师杨花飞唱着水调词并献酒，杨花飞只是反复地唱南朝天子好风流这一句歌词，一直唱了四遍。元宗听出杨花飞的意思，头脑清醒过来，立刻把酒杯翻倒扣在桌上，心中十分高兴，奖励给他很多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以表彰他敢于直言，并且说，如果让孙陈两位国王听到你唱了这句词，他们就不会受亡国贤婢之辱了。第二天，元宗下令撤除一切宴会，留意管理国事，关心民区，慰问楚地，后来把国家治理得基本上太平无事。据郑轩《卓非安日纂》。
国宝，作者史真。魏武侯顺黄河而下，在中游对吴起说，稳固的山河真美啊，这是魏国的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当初三苗氏部落左面有洞庭湖，右面有彭里湖，但他们不修德义，被禹消灭了。夏朝君王桀的居住之地，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太华山，伊阙山在其南面，羊肠坂在其北面，但因朝政不仁，也被商朝汤王驱逐了。商朝纣王的都城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山，长山在其北面，黄河经过其南面，因他施政不得，被周武王杀了。由此可见，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君主您不修德政，恐怕就是这条船上的人也要成为您的敌人。魏武侯听罢说道，对。齐威王魏惠王在校野约会狩猎， 魏惠王问，齐国也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以齐国之大，难道能没有宝贝？齐威王说，我对宝贝的看法和您可不一样。我的大臣中有位坛子，派他镇守南城，楚国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判子，使他守高唐，赵国人怕得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鱼。我的官吏中有位前夫，令他守徐州，燕国人在北门，赵国人在西门望空礼拜求福，相随来投奔的多达七千余家。我的大臣中有位总守，让他防备盗贼，便出现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十二乘车子呢？魏惠王听了，面色十分惭愧。
王祥孝待后母，作者史鉴。王祥十分孝顺，继母朱氏待他很不好，王祥对他愈加恭谨。朱氏的儿子王览当时才几岁，每次见王祥被鞭打，总是哭着抱住母亲。母亲让王祥去做难以办到的事，王览也总是与王祥一起去做。长大后，王祥和王览都娶了妻子，母亲凶暴地缢使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跑去一起干活。母亲因此有所顾忌，暴虐的行为略微收敛一些。王祥逐渐有了好名声，母亲很记恨，偷偷送毒酒给王祥喝。王览知道后，径直走上前去，拿起王祥的酒就要喝，王祥夺下来不给，母亲立即夺走毒酒回房去了。从此以后，母亲送给王祥的饮食，王览总要先尝一口，母亲担心害死王览，于是不再下毒。汉朝末年遭逢战乱，王祥隐居三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征召。母亲去世，王祥因为哀伤过度而形容憔悴，拄着拐杖才能起身。徐州刺史吕虔召他担任别驾，将州中事务委托给他。州境之内一片太平，政令教化顺利推行。当时有人作歌道，海夷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大意是徐州的富足安康实在有赖王祥的治理，人民没有离散逃亡也是王祥大人的功劳。自古以来，凡是道德高尚的人都是真诚善良宽容的人，能够感召和善化身边的人，从而得到敬仰和维护，也使有恶念的人免于造业，凡是靠近他的人都会因他而受益，这样的人能给人带来吉祥，这是人们所说的福星啊。
神传文化，因果报应。怪哉，一巴掌打到胎儿脸上。作者陆文。在湖州的大街上，有一个乞丐，身躯高大，面貌丑陋，他的脸上有一个天生的手掌痕迹，那一个掌印和五个指印十分清晰。这个乞丐由于脸上有掌印，引起人们的好奇，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他围观议论。有人说那个人脸上的掌印好像是胎记，有人就问，那又是谁能用手去打胎儿的脸呢？这时有一个知情者介绍说，那个乞丐姓聂，他的父亲是刑部掌管司法官员，曾经因为一个小仆人有过失，那个官员狠狠地扇了小仆人一个耳光，因为出手凶猛，小仆人被打倒在地，头部撞破，很快就死了。后来那个官员的家人在大白天里看到死者小仆走进了家里来，然后又消失不见了。不久官员的妻子生下来一个儿子，婴儿的脸上就有个小掌痕，那孩子渐渐长大，那掌印也越来越大，待他长大成人以后，吃喝嫖赌样样皆为，并且对其父很不孝敬。那个刑部官员作为他的父亲，对他毫无办法，父亲要用棍子打他，他就操刀以待，其父忧愤而死，家财荡尽， 他就成了今天的乞丐。原文作者曾衍东写到这里，感叹道：哎，官宦贵族之家多生乞丐，乞丐也不只是这一个姓聂的人而已，做官的是大贵之人，而乞丐是大贱之人。官宦之家不行仁义，其家的后代沦落成为贱人，是很快的呀。世上的乞丐沿街哀求，喊爹喊娘，各种称呼无所不叫，这跟他们的前辈当高官贵人时别人对他们的尊称与歌颂何其相似乃尔，只是颠倒过来罢了。是以达官贵人若为人背义，则出乎尔者亦反乎尔，其后代不当乞丐又怎么可能呢？是据清代曾衍东《小豆棚》。
以史为鉴，讲故事说三退，作者史家庄老年大法弟子。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故事，其中有一个神仙救人的故事，让我这个70多岁的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故事说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家河北保定某县城以北，有一个叫做赵通的村庄，全村只有10-10户人家，这里的村民倒也勤劳朴实，家家男耕女织，一片繁荣景象。一天，街上突然传出不间断的吆喝声，枣梨大火烧，喊声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又从村南头传到村北头。人们走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位穿着整齐的白胡子老者，肩挑一副箩筐，正在反复叫卖。这在村民眼里倒也平常，只是把烧饼，当地也称作火烧，和枣梨一类水果混合着卖，却从未见过。以后几天天天如此，这引起了一位善良村民的深思。他突然心血来潮，这难道有什么蹊跷？他反复回味着那老者的叫卖声，枣梨大火烧啊，莫不是叫我们早早离开，大火要烧过来了吗？想到这儿，他在震惊之余，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那位老者的仙风道骨，莫不是这里真的将有大火之灾，神仙特来传达救人的信息。事不宜迟，他立刻把自己悟到的想法告诉了乡亲们，只可惜大多数人竟不以为然，有的甚而还说出不敬天理的风凉话。只有几个信神的有缘人很快就搬到城里投靠亲朋好友去了。刚过一天，突然狂风大作，深夜里一声重雷伴着闪电炸开，接着火光四起，加上风助火威，整个村庄顿时毁灭于火海之中。每当想到这个故事，我的心总是突突直跳，它和那个红眼石狮的故事简直是异曲同工。联系到当前遍及全球的三退大潮，国内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以及其实中国共产党王奇花、幽昙婆罗花等神机频频出现，我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了。那个邪恶中共几十年来靠暴力和谎言把数千万中国人置于死地，今天更变本加厉，竟然惨无人道地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善良百姓，其罪恶罄竹难书，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自是天意使然，只有顺天意而行，退出恶党及其相关组织，抹去兽印，才能得到上天护佑，在大难之中才能保命得福。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